不用哭，他觉得不潇洒。金庸写过最潇洒的一次谢幕。香港演员谢贤7月20日去世，享年89岁。他50年代出道，演艺生涯超过70年。2022年以85岁高龄凭杀出个黄昏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，成为该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帝。热搜上转的最多的不是那些成就，是他儿子的一句话，不用哭，他觉得不潇洒。这句话之所以扎人，是因为他把潇洒从一个形容词还原成了一件要拿命去守的事。人已经不在了，规矩还立着。金庸写过一模一样的场面，而且写得比这更狠。他本来有一条活路，而且只要点一下头，笑傲江湖。第七回，衡山派刘正风金盆洗手，千余名武林同道从各地赶来道贺，场面办得极大。嵩山派的人在这个场合上当众问了他一句话：你时不时的驱洋？屈阳是魔教长老。刘正风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给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答案。不错，屈阳曲大哥我不但识得，而且是我生平唯一知己最要好的朋友。于是嵩山派给了他一条路，左冷禅的原话是一个月之内杀了屈阳，提头来见，过往一概不究。这条路很宽，以当时的江湖共识，正邪不两立。杀一个魔教长老，不但不算亏心，还能换回名声，换回全家平安。连岳不群都出来劝，你只需点一点头，我岳不群负责替你料理屈阳。刘正风摇了摇头，人家逼我害屈阳，此事万万不能。正如倘若是有人逼我杀害你岳师兄，或是要我加害这里任何哪一位好朋友，刘某纵然全家遭难，却也绝计不会点一点头。后面的事情读过的人都记得，他没有点头，全家老小当场被杀。关键不在他怎么死，在他死之前先做完了一件事。刘正风和屈阳双双重伤逃到荒山，两个人都清楚自己活不过这一夜。换成任何一个别的写法，这里该是控诉，该是遗言，该是嘱托复仇。金庸没有，他让这两个将死的人先坐下来，把一支曲子完完整整地奏完。刘正风说，但你我却也因此而得再合奏一曲，从今而后世上再也无此琴箫之音了。屈阳接了一句，说当年嵇康临行抚琴叹广陵散从此绝响，心情大概和我们一样。刘正风笑了，说世上已有过了这一曲，你我已奏过了这一曲，人生于世，夫复何恨？这就是潇洒的真正定义，不是走得漂亮，是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，所以走得起。一曲奏罢，金庸写他们怎么走的？屈阳笑容收敛，神色黯然，转头向刘正风道：兄弟，咱们这就可以去了。刘正风道：是。伸出手来，两人双手相握，齐声长啸。内力运处，迸断内息主脉，二人闭目而视，齐声长啸，不是含泪，不是不甘，是笑着走的。在旁听完全程的令狐冲，此后再没提过那一夜的悲惨，只反复记着那支曲子，那个场面本就容不下眼泪，哭会辜负人家刚刚奏完的那一曲。不用哭，他觉得不潇洒，讲的就是这件事。真正潇洒的人不说从此绝响，这一段里最容易被读过去。其实最要紧的是屈阳对嵇康那句话的不服气。嵇康临行说：广陵散从此绝矣。屈阳的评价很不客气，这句话却未免把后世之人都看得小了，这曲子又不是他作的。然后他做了一件很屈阳的事，为了这句不服气，去挖了29座汉朝古墓，在蔡邕墓里把广陵散的曲谱找了出来。所以临死那一刻，他没有说我们这一曲从此绝响。他从怀里摸出琴谱、箫谱，交给了一个刚认识不久还是敌对门派的年轻人。 请小兄弟念着我二人一番心血，将这琴谱箫谱携至世上，觅得传人。这才是全书里最潇洒的一笔。一个人临走时说，我之后再没有了，那是把自己看得太重。真正把事情看得比自己重的人，会在最后一口气里把东西交出去。谢贤70年的演艺生涯，2019年拿终身成就奖，2022年85岁拿影帝。从任何角度看，他都是奏过了这一曲的人。而那句不用哭，是儿子替他把规矩接了下来。曲谱交出去了，就不算绝响，写在最后。我们这一代人对体面的理解，常常滑向撑住场面。刘正风教了另一种，金盆洗手那天他撑的是场面，千余宾客锣鼓喧天，最后什么也没保住。荒山上那一夜他什么场面也没有，重伤将死，无人送别，反而成了笑傲江湖里最漂亮的一幕。排场是给人看的，潇洒是给自己交代的。一个人这辈子有没有把该做的做完，该交的交出去，别人未必看得见，但到了要走的那一刻，自己知道，知道了就笑得出来。